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国家面临重大传染病的威胁，或者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面临国人常见疾病的时候，除了仰赖医疗院所对疾病的防治以外，您是否想过，在台湾，我们如何提升整体的医疗水准？医疗、公共卫生相关的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呢？今天的节目就要为您介绍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机构——国家卫生研究院。
为什么医生常常说不能随便开抗生素给我们吃呢？为什么对于某些疾病，在台湾用的药需要跟欧洲、跟美国不一样呢？您想过这些问题吗？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今天节目中非常荣幸继续为您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学者，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院长龚行健院长以及江宏哲主任秘书，和您一起来分享国家卫生研究院这样的一个机构到底为我们做些什么，而其中更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都息息相关。院长、主秘两位好。
各位听众好。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知道，国家卫生研究院其实也是提供政府在医药卫生的政策上有一些建议，可以扮演一个智库的角色。除了上一集节目我们曾经谈到的一些例子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政策是跟我们民众息息相关的？
的确没有错。从您的这个问题当中，我其实也想到了，就是说很多的朋友啊，常常会问我，国家卫生研究院啊，跟这个大学，尤其是医学院啊，做的研究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国家卫生研究院跟大学做的研究还真是有一些不同，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呢做本土重要疾病的研究，国家卫生研究院里面的同仁，大概都要针对国家现在的重要的疾病去做研究，而没有办法说，你自己喜欢研究哪一个就朝着这个去做，譬如说现在我们的癌症乳癌多了，我们的大肠癌多了，射护腺癌多了，所以国务院大概就是会去集中在这几个重要的癌症去做。第二个呢，是国务院的研究啊，除了刚刚讲的本土重要的疾病之外啊，也是对于推动生技产业有帮忙的项目我们才会去做，比如说现在的医工啦、奈米啦、生技制药啦，这些我们会去做。第三个，国务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对于配合国家的政策需要或者是紧急的疫苗的备制，这些我们会去做，比如说蛇毒血清疫苗，这个用量不是太多，大概只有半年的时间就可以做了三四年需要的量，那你养了一群人在那边只做半年的工作，那实在是也是浪费，所以很多的产业界不愿意去做，所以就变成说政府就会指定说，那国务院你必须要来做，这个是国家的需要。所以我们所做的大概都是政策导向的一个研究工作。那另外呢，就是像您刚刚问到国务院帮忙政府做了哪些政策方面的事情，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过去啊，我们的抗生素的使用大家其实都没有特别的在意，尤其是健保刚开办的时候，民国八十几年到九十年之间，感冒了大家就会想说，感冒要吃抗生素啊，要不然喉咙发炎啊什么的，事实上感冒是一个病毒， 抗生素是打细菌的，所以这两个根本就是勾不着边，
完全似是而非的一个观念。
那所以呢，我们当时啊，国务院有一个感染症的研究专家就提出来说，我们来做全台湾的细菌抗药性的监测。透过这样的一个全台湾的细菌抗药性监测之后，我们发现说，哇，台湾的抗生素滥用的太厉害。我们不是只有在感冒上面去滥用，在很多的农业用的这一方面啊，其实也都滥用了，所以土地的抗生素的含量也都很高了。国务院就把这样的一个结果提出来，那当时的卫生署署长一听到说，哇，这个滥用这么严重，然后会引起抗药性，以后甚至于再强的抗生素都没有用，那这个知识体大，所以呢就把健保局的局长找来说，这个以后啊，抗生素的使用，在健保上面要有一些规范。所以当年健保局就拿我们的研究成果作为他政策的依据，就去制定了这个感冒没有必要就不要用抗生素这样的一个政策。那推行到现在啊，我们给他估计啊，因为抗生素的减少使用啊，每年大概节省了10亿的健保经费啊，健保费用每年大概节省了10亿。当然另外一个最大的好处当然就是让台湾的抗生素的抗药性啊，不至于很快的就发展出来。这些呢都是对台湾民众的健康保护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建言。
哇，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国家卫生研究院对我们的国家真的是有多么样的重要，每一个人的健康都受到保护。因为如果抗生素滥用过度的使用，未来也许会有那种对所有抗生素都不怕的超级细菌，那我们就惨了。那我们讲完了抗生素的例子，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院长癌症专家来谈一下，就是我们国人我们最担心的几种癌症是什么，那国卫院又针对这些癌症做了什么。
国内的癌症还是肝癌跟肺癌是比较严重，致病率也比较高的，这个在国内已经做相当好的研究，那国卫院也继续在肺癌方面有些成果。最近几年国家更注意到有3个癌症是还没有在研究上做到最顶尖的，研究经费也不是最足用的，那这里面有口腔癌，有大肠癌，还有最近在乳癌，特别是在年轻的妇女得到乳癌也是很奇特的一种新的癌症。所以国务院现在在整合这3种癌症上做特别更深入的研究。
那在肺癌的部分，刚刚院长没有特别的深入，其实就是要让主秘来分享，就是说关于肺癌其实国卫院做了非常成功的研究，而且帮助了国人，对不对？
是要谢谢院长给我做了这么一个球啦。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肺癌的用药叫做艾丽莎，这个药呢在美国啊研发出来的时候啊，被美国的医界认为啊，它是第二线用药，也就是说你还有更好的选择，你应该选择其他的药，如果没有办法你再选这个药。可是呢在台湾啊，我们的研究团队发现了说，台湾的妇女肺癌啊，其实是那种肺腺癌特别多。那妇女的肺腺癌啊，基本上台湾妇女的基因啊有一些跟国外不一样的地方，这些基因的突变造成啊，台湾的这些妇女她们用在美国原来认为是二线用药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啊，在台湾的妇女来用非常有效，非常有效。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呢，就把它建议给政府，建议给健保局，健保局拿着我们的研究数据发现说，这个应该是第二线用药啊，他原来他也把它列为第二线用药啊，后来他就开放在台湾变成第一线用药。那么第一线用药呢，因为这样啊，早期就让很多的妇女得到肺癌的这些病人啊多了一个用药的选择。
所以实际的效果也比较好吗？
是，确实是有比较好的效果出来。
从避免抗生素的滥用到癌症的治疗，听了以上的例子与说明，相信大家已经很深刻的了解到，一个任务导向的国家级的卫生研究机构，因为能够跟国家的政策密切配合，并提出研究计划与建言，对于国人的健康，甚至包括健保医疗资源的节约等等，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为听众朋友来问一个可能影响很大的还蛮严重的似是而非的观念。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今天我们节目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龚行健龚院长以及江宏哲主任秘书两位学者来到节目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可能有点似是而非的观念。有些人可能认为说，某些本土的疾病其实在外国也发生了，而且我们在国际上其实可以买到药，也可以买到疫苗，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家还要投入这么多资源人力来开发呢？
这个问题也是问得非常好。我们也许不用开发这个字，开发好像是研发要比较长的时间，我们有时候可以想是制造，就是国外已经有的药物或者是疫苗我们在这边制造。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新型流感，在2005年的时候禽流感疫情是相当紧迫，在台湾相当紧迫，我们并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当时如果要像这个罗氏药厂要买克流感要等好几年，如果疫情大的话我们根本买不到药，所以我们当时要靠我们自己的制造的能力去制造。我们当时的确做了一个我认为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在18天就完成这个药物的合成。如果罗氏药厂不卖给我们，那我们在疫情更严重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受到专利权的限制。我们为什么要制造？这是其中一个例子。结果罗氏药厂很快的就卖给我们防疫所需的分量，就化解了那次新型流感的威胁。
那一两个问题可以请教一下吗？就是说，意思是说，当疫情更严重的时候，只要我们自己有能力做，我们是不会受到专利权的限制，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国际规范或者是理由？
是的，那个是 WHO 世界卫生组织，它可以援引这个当年在非洲艾滋病的用药，因为艾滋病的用药啊，通常都是新药，非常非常的贵。可是在非洲艾滋病的病人又特别特别的多，他们买不起这些药啊，怎么办呢？ WHO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基于人道的观念，他们就认为说，虽然你在专利保护期，可是为了人道，可以由学名药的制药工厂来制造，制造好了以后呢，就很便宜的卖给非洲的民众，在他们负担得起的范围来使用。基于这样的一个人道跟国家安全，可以提出来跟药厂协商。这一次的克流感的研发，为了这个禽流感的事件啊，就是本于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在国内的疫情如果更加严重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基于国家的安全跟人道这两个理由，我们可以自己制造。
所以请教院长，刚刚您提到的这个例子，当时罗氏药厂卖给我们的克流感，就是后来我们民众在比如说去诊所就诊发现、我的流感很严重的时候所吃的那个克流感是同样的药物咯？
是的。
哇、所以国务院当时的努力，包括我们国家各方面的政策跟资源的投入，真的是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每一个人的疾病治疗，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所会经历到的经验。
的确哈，那最近比如说我们就谈到 Ebola virus， Ebola 病毒，大家都很关心。您可以问说，我们需要研发吗？我们研发救不了急，我们如果真的要的话，我们是要得到他们的疫苗，然后来我们这边制造。那这个国务院是一定可以做到的，我们现在做到像禽流感的疫苗，就是我们在为国家做战备疫苗， 就是在第一防线，如果说这个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疫苗来解除最紧急的情形。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要制造别人已经有的疫苗或者药。那至于开发方面，就是在本土性的很多，像因为槟榔、吸烟、喝酒引起的口腔癌，是我们或者是在亚洲特有的疾病，在西欧的国家或者是美国并不一定这么关心。这种药我们就很需要自己制造，比如说这个抗癌的药是跟我们特别有关的，我们就需要自己制造。
可是要请教主秘，就是说讲到研发，当然国卫院没有问题，可是我们要比如说国外不卖给我们，我们要制造，那制造的规模就比较大，国家卫生研究院也能这样做吗？还是说要跟一些厂商做协力？
是国卫院的立场，我们是做一个桥接的动作，基本上国卫院呢是做一个研发为主。以疫苗为例的话，台湾不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台湾的市场不是那么的大，所以呢，世界的这些制药厂或者是疫苗厂，在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啊，你要跟他买药，你绝对不是那个优先的，抢不到药。在国际市场上紧急的时候，譬如说伊波拉来的时候，你根本抢不到药啊，所以你必须要去做研发。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啊，在世界的学术舞台上面，我们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所以呢，当我们透过 WHA 去跟美国啦，去跟其他国家要这个菌株的时候，疫苗株的时候，就是做疫苗的原料，去跟人家要疫苗株的时候，哎，这个可以要得到。然后要来了这个疫苗株以后啊，在我们的国务院里面，那我们来培养来制造。那么这些培养制造啊，有两方面，一个呢是作为战备疫苗。所谓的战备疫苗，就是我必须要做一些东西，虽然它还没有经过完整的临床试验，但是呢，我必须要储备一定的量，作为未来紧急的时候第一线的这些工作人员，那么他们自愿要打的时候，我要给他们打
哦，
来保护他们在第一线，所以它叫做战备疫苗。那因为它还没有完成这个人体试验，所以呢，后段我就必须要把我研发出来的东西，可能我已经做了安全性测验，可能我已经做了第一期的临床试验，可是我还有第二期、第三期要做。那这个时候呢，第二期、第三期要做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去跟厂商大家来合作，我桥接给国内的这些生技制药厂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任务之一，就是我们要帮忙推动国家的生技产业。举一个例子来讲，刚刚讲到那个制药，台湾的制药业啊，通常都是规模比较小的一个药厂，那你说一个我们研发出来的产品要交给他继续去做第二棒、第三棒，把它做成成品，这中间有很多的风险，他要做很多的投资，那常常是他的体质承受不了的。所以呢，我们国务院在台湾的产业界创造了一个例子，有一家药品公司，因为它的规模不大，所以他去找了六七家药品公司，大家联合起来来承接我们研发出来的产品，然后继续往后去做临床试验，那将来成品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可以 share 利益了。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做，所以我们的目的第一个做研发，第二个做产业的桥接。
所以院长，我们到了节目的尾声哦，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总结一下，国家卫生研究院可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它当然可以为我们国家省钱，比如说节省医疗资源的浪费，抗生素的滥用，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是一个救命的单位，虽然第一线救命的单位一定是医院，一定是医师，可是后面需要很庞大的后勤支援，药物、疫苗等等，是不是也肩负这样拯救、抢救国人生命的一个角色？
您讲得非常好，志昂，我们国务院所做的不但是节流，也是开源，我们有开发新药，有开发疫苗，这对国家卫生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在这18年来，国务院在这方面都有些贡献，我想这就是国务院，我们希望国务院可以做得更好。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院长跟主秘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志昂，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似是而非这两集节目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学者，也解开了我们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其实有时候一个观念的转变就可能让我们的健康得到更多的保障，而国家卫生研究院就是在我们的国家扮演这样子的角色。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更关心关于这些国人健康相关的讯息，也许得到帮助的就是我们自己。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制播。